这里是巴黎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5年5月7号星期三，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时间19点。本次新闻由古丽编播，导播是苏黑娜，请听新闻内容提要。习近平开始访问俄罗斯，俄乌互射无人机导致基辅两人死亡，迫使莫斯科关闭主要机场。习近平出席莫斯科阅兵，俄乌各自解读中俄动向。中美宣布进行贸易谈判，中国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长贝森特将在瑞士首次会谈。北京在中美关税会晤前出台一系列刺激措施，包括释放10000亿元人民币流动性。特朗普再批日本榨取美国，日美关税谈判遇到险滩。印度和巴基斯坦互相轰炸，至少38人死亡，国际社会呼吁降温。中国对印度袭击巴基斯坦表示遗憾，并呼吁克制。习近平致电祝贺莫茨当选。德国新总理莫茨在当选次日立即到访巴黎，受到马克龙总统的欢迎。梵蒂冈开始举行闭门选举大会，将选出方济各的继任者。叙利亚总统今天下午将对巴黎进行引发非议的访问。请听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周三至周六访问俄罗斯，周二晚间俄罗斯和乌克兰互射无人机，造成基辅两人死亡，并迫使莫斯科在其庆典前几小时关闭了主要机场。请听艾米的介绍。
俄罗斯与乌克兰于周二5月6号晚间交火，导致基辅两人死亡，同时也迫使莫斯科在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多国领导人抵达，参加战胜纳粹德国80周年庆典前即关闭了几个主要的机场。路透社指出，习近平的到达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干扰。莫斯科市长表示，当地时间周二晚上10点到周三凌晨，俄罗斯的防空系统至少击落了14架乌克兰的无人机。莫斯科的主要机场在当晚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关闭状态，俄罗斯的航空公司被迫重新安排航班。根据客工介绍，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29位世界领导人预计将出席二战胜利纪念活动，来自中国等13个国家的军队也将参加阅兵式。俄罗斯的旅行社协会周三宣布，自从周二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以来，俄罗斯方面至少有350个航班被取消或者延误。本周一，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从5月8号到10号单方面休战3天来纪念二战胜利日，但是定于国际标准时间周三21点开始的停火遭到了乌克兰的拒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谴责这是操纵企图，并表示他不相信俄罗斯会遵守停火协议。而实际上，在停火开始前数小时，俄军在乌克兰全境就发动了一系列无人机袭击，而乌克兰也在周二发动了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市长宣布，基辅有2人死亡，8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之前就警告说，基辅无法保证出席莫斯科庆祝二战胜利80周年仪式领导人的安全。这些仪式包括周五由普京出席的大型阅兵仪式。报道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于周三开始对俄罗斯进行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再次表达他对普京的支持。
习近平出席莫斯科阅兵式，俄乌各自解释中俄动向，请听倪楠的介绍。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7日开始了对俄罗斯为期4天的正式访问。俄罗斯总统助理指出，应邀出席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的各国领导人共有29人，其中习近平是胜利日这几天的庆祝活动的主要嘉宾之一。客工新闻处高度关注了习近平的访问，指出中俄届时将讨论进一步发展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协作关系，签署一系列双边政府间和部门间文件。客工发言人表示，习近平和普京将在私人会晤当中讨论最重要的议题，包括乌克兰问题、俄美关系等。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补充表示，普京和习近平将在5月8日会谈，谈判将先在小范围内进行，随后举行扩大会议。中俄谈判期间将讨论所有的经济和能源问题，其中就包括西伯利亚力量2天然气管道。两天前，俄罗斯外交部曾评价说，即将举行的中俄峰会将表明两国抵制篡改二战历史、修改整个战后国际关系框架方面的共同立场。俄罗斯国家杜马代表 朱洛娃对俄媒指出，若习近平在出席阅兵式时遭到袭击，中国可能借此向莫斯科提供重大援助，因此乌克兰将不会想要针对莫斯科的阅兵式进行袭击。乌克兰自由电视台引述政治学家费先科的观点称，与一两年前不同，习近平现在对战争问题毫无兴趣，他现在更加关心的是美国试图和俄罗斯达成重大协议，这让习近平很不满。费先科认为，习近平可能会在本次的闭门会议上向普京阐明脱离中国或与美国过度交好都可能为俄罗斯带来严重问题，中国可能会向俄方列出一整份清单给普京提供胡萝卜，同时提醒他中国手里的大棒都有哪些。政治学家利斯尼对乌克兰媒体表示，俄罗斯现在是中美之间讨价还价的筹码，他认为习近平出访参加阅兵式是为了向特朗普表明白宫无法让中俄分开。另有乌克兰媒体引述本国军人兼军事专家穆延科的观点称，参加莫斯科阅兵式让中国向外界展示，即便中国自身不参战，他身边也有一位随时可以投入战斗的疯狂盟友。
据中美两国政府宣布，美国财长贝森特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本周末在瑞士举行会谈，为贸易谈判奠定基础。周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新闻会上表示，这是应美国的要求安排的会谈。美国财长贝森特周二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双方将在周六和周日举行会谈，为今后的谈判奠定基础。他还说，我预计我们将讨论缓和局势，而不是大的贸易协议。我们需要缓和局势，然后才能向前迈进。贝森特在声明中表示，我期待着富有成效的讨论，以期共重建平衡国际经济体系，更好地服务于美国的利益。中国商务部周三在一份声明中警告说，在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美国财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这次会晤中，中国不会牺牲原则立场，将捍卫正义。该声明补充说，如果美国说一套做一套，或者试图以谈判为幌子继续胁迫和讹诈中国，中国绝对不会同意。北京今天周三在中美关税会晤前夕出台一系列刺激措施，包括释放10万亿元人民币流动性。中国政府还宣布为促进贷款、降低关键利率和银行存款准备金率，自5月15日起，银行准备金率减少50个基点，使平均水平降至 6.2%。 中国央行行长潘功胜在发布会上说，准备金率将下调 0.5 个百分点，七天期的回购利率确认从 1.5% 降至 1.4%。 他还表示，自去年9月以来首次下调存款准备金利率，将释放10万亿元人民币的流动性。潘功胜说，首次购房者超过5年贷款利率将从 2.85% 下调至 2.6%。 他还宣布，央行将推出低成本贷款机制，促进购买科技、养老及服务消费债券，并加强现有类似工具支持农业和小企业。路透社说，上周公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中国工厂活动以16个月来最快的速度萎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批日本榨取美国日美关税谈判遇到险滩，请听法广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6日再次对美国汽车对日本出口数量较少表示不满。特朗普总统说，日本一直在榨取美国，每年向我们销售数百万辆汽车，但我们却一辆车也卖不出去。他们甚至不允许我们销售汽车，但我不责怪他们，我责怪那些允许这种局面存在的人，只是我不会再容忍了。特朗普总统以日本、中国和韩国等国为例，表达了对美国长期受到榨取的不满，同时他也表明希望通过关税谈判来纠正这一现状。 随后，特朗普把美国比作一家商店，称我们的国家是世界最伟大的商店，所有人都想分一杯羹，强调美国在所有关税谈判中都占有利地位。日本方面多次向美国指出，特朗普的说法与事实不符，目前美国汽车进口日本无关税。2023年美国吉普车在日本进口车销量中排名第八，销售16,900辆。尽管日美关税谈判并未完全破裂，但石破茂首相表示，美国的立场我们绝对无法接受。如果特朗普在汽车和钢铁等追加关税上不让步，日美两国达成协议将极为困难。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印巴紧张局势升级，周三发生暴力互炸事件，造成至少38人死亡，其中26名巴基斯坦人和12名印度人。自4月22日枪手在印属克什米尔开枪打死26名印度男子以来，这两个拥核大国之间的战火一直在燃烧。印度军方发言人辛格中校周三宣布，印度为报复4月22日在印控克什米尔地区袭击游客，于周二晚间用导弹袭击并摧毁了巴基斯坦境内的9个恐怖分子营地。他补充说，这些目标是为了避免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任何破坏和平民伤亡而选择的。巴基斯坦陆军发言人乔德里中将说，印度导弹倾泻在巴控克什米尔和旁遮普6个城镇，随后的交火造成至少26名平民死亡，46人受伤。他补充说，炮火还损坏了杰赫勒姆水电站大坝。据介绍，该水电站是一带一路项目。英国政府周三表示，随时准备进行干预，以实现印巴之间的冲突降级。英国贸易大臣雷诺兹在英国广播公司表示，在对话和缓和局势方面，我们可以做任何事情，我们已经准备好并有能力这样做。法国外长巴罗周三在 TF1 电视频道上说，我们理解印度希望保护自己免受恐怖主义祸害的愿望，但我们呼吁印巴双方保持克制，以避免事态升级并保护平民。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表示，希望印巴之间的冲突尽快停止。联合国秘书长的发言人呼吁印巴保持军事克制，他补充说，世界无法承受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军事对抗。中国对印度袭击巴基斯坦表示遗憾，并呼吁双方克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周三在声明中说，中方对印度今天凌晨采取军事行动表示遗憾，并对当前事态表示关切。我们呼吁印度和巴基斯坦把和平与稳定放首位，保持克制。路透社北京报道，中国国家媒体周三报道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二向德国新当选总理默茨致贺电。他表示，中德作为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具有全球影响的主要国家，应该深化合作，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德国总理默茨在当选次日立即访问了法国，周三中午12:15，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爱丽舍宫的台阶上欢迎他，两人热情拥抱，并将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之前举行会谈。据法新社说，默茨的雄心是恢复法德关系光彩，并让德国在面临特朗普的打击和乌克兰战争等重大挑战的欧洲事务中充分发挥作用。叙利亚总统沙雷周三访问法国，这将是他对西方国家的首次富有争议的访问。今天下午，法国总统将在爱丽舍迎接这位有圣战前科的人士，随后将举行罕见的新闻发布会。三月份在叙利亚的大屠杀造成1700名阿拉维教派信徒的死亡。 梵蒂冈开始举行闭门选举大会，将选出已故教皇方济各的继任者。随着今天周三的会议开始，接下来的几天里，聚集在梵蒂冈的133位红衣主教中的一位将成为历史上第267位教皇。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这里是巴黎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这里是巴黎。下面请听由艾米主持的要闻解说。
欢迎收听要闻解说。印度和巴基斯坦目前剑拔弩张，是否会成为新的战争热点，令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就在周二和周三夜间，两国之间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演变成了军事对抗，双方猛烈致命的炮击已经造成38人死亡，国际社会纷纷呼吁双方保持克制。印度周三表示，袭击了巴基斯坦境内的恐怖主义基础设施，并指出针对印度的恐怖袭击正是从那里组织和指挥的，九个恐怖分子的营地被摧毁。路透社报道称，巴基斯坦伊斯兰激进组织穆罕默德军周三表示，其领导人马苏德·阿扎尔的十名亲属在印度的袭击中丧生。巴基斯坦军方表示，印度导弹连续袭击了巴基斯坦克什米尔和旁遮普省的六个城镇，随后发生的交火造成至少26名平民死亡，46人受伤。导弹还损坏了尼勒姆杰赫勒姆水电站的大坝。印度方面报告称，印控克什米尔地区西北部的村庄彭奇的炮火造成至少12人死亡，38人受伤。周三早上，巴基斯坦声称在其邻国领土击落了5架印度飞机，而一位印度安全方面消息人士告诉法新社，3架印度空军战斗机坠毁，具体原因尚不清楚，飞行员的命运也不清楚。而就在大规模敌对行动爆发几个小时之后，智库国际危机组织的普拉文东帝表示，事态升级已经达到了比上次2019年危机更高的水平，可能带来可怕的后果。印度和巴基斯坦曾经三次发生过战争，其中两次是为了争夺喜马拉雅克什米尔地区，这两个国家都声称对该地区拥有主权。美联社引述南亚问题分析家库格尔曼表示，此次袭击是印度多年来对其对手发动的最激烈的袭击之一，巴基斯坦的回应也肯定会是重拳出击。他表示，这两个国家军事实力雄厚，即使拥有核武器作为威慑力量，也不惧怕部署大规模常规军事力量来对抗对方。他认为升级风险是真实存在的，而且这种风险可能还会迅速加速。78年来一直是对手的印巴两国最新紧张局势的升级，是由一起令印度震惊的恐怖袭击事件引发的。4月22号，枪手在印控克什米尔地区造成26人死亡，其中大部分都是印度教的游客。一个自称是克什米尔抵抗组织的武装组织声称对此次袭击事件负责。印度方面表示，该组织与已经解散的巴勒斯坦武装组织虔诚军有关联，虽然伊斯兰堡否认参与此事。事件发生之后，敌对的双方互相驱逐外交官和国民，关闭边境并且封锁领空。印度还暂停了与巴基斯坦签署的一项重要的水资源共享条约。周三的袭击无疑是一次重大的军事升级。周二晚间，印度总理莫迪宣布，他打算切断源自印度并且灌溉巴勒斯坦的河流，但有专家已经表示，这个威胁在短期内可能不会实施。印度最高文职和军方领导人周三举行了会晤，呼吁国际社会追究巴基斯坦袭击事件的责任。该委员会此前也呼吁国际社会认识到巴基斯坦非法和无端行为的严重性，并且追究其责任。在另一边，巴基斯坦周三也召集了仅在极端紧急情况下才召开的该国最高军事委员会。在此次会议结束之后，该国总理谢里夫向全国发表讲话。路透社称，巴基斯坦政府安全委员会表示，坚决否认印度关于其领土上存在恐怖分子营地的指控，同时也指控印度在该地区点燃了一场大火，其造成的后果责任完全在于印方。巴基斯坦武装部队也被授权在印度袭击之后采取相应的行动。就在印巴两个拥核大国局势高度升级之际，国际社会周三自然也纷 纷呼吁双方军事克制。北京和伦敦表示准备介入来缓和两国紧张局势。联合国的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表示，古特雷斯呼吁两国保持军事克制，并且说世界承受不起印巴之间的军事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表示，希望印巴之间的冲突能够尽快结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鼓励重启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对话渠道，来缓和局势，避免事态进一步升级。法国和德国也都呼吁两国保持克制，保护平民。土耳其则警告印巴之间全面战争的危险，并且谴责新德里的挑衅性的举措。而正在与乌克兰交战的莫斯科也敦促双方保持克制，避免局势进一步的恶化。报道称，新德里计划于周三会见到访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周一在伊斯兰堡进行调节。而多家亚洲航空公司周三也表示，由于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战斗，他们正在改变航线或者取消往返欧洲的航班。以上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7日星期三，来自70个国家的133名拥有投票权的枢机主教将于今天下午身着红衣，庄严地进入梵蒂冈西斯廷教堂，开始教宗选举，推举出新的教皇。这是今天出版的绝大多数法国大报头版突出的话题。另外，各报集中关注的另一个新闻焦点则围绕德国联邦议院选举的话题展开。关于中国，《费加罗报》刊出两篇报道，分别揭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中国军队代表出席并参与俄罗斯的阅兵式，以及中国强烈谴责美国中情局招募中国官员，认为相关举措纯属政治挑衅。德国立法选举一波三折，保守派领导人默茨在2月23日的立法选举中胜出，在5月6日星期二联邦议院的第一轮投票中意外失利，终于在当天下午的第二轮投票中获选为德国总理。费加罗报强调，这是自1949年以来前所未有的事件，可能会对新总理的抱负产生重大影响。他将被迫面对那把来自自身阵营内部反对派的达摩克里斯之剑的威胁，整个国家则继续在解脱与担忧之间徘徊。解放报则分析认为，德国新总理默茨主张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以重振欧洲，特别是加强防务为优先目标，强调法德合作，推动欧盟战略自主，但其国内政治局限可能影响改革力度。回声报在头条新闻位置刊出醒目标题，默茨面临的挑战。该报指出，在遭遇多重危机的背景下，德国新总理默茨面临恢复民心、重振经济、遏制极右翼的崛起以及重建国防力量这四大挑战。他需要在动荡的政局与经济困境中展现领导力，以化解德国对未来的深重焦虑。十字架报则指出，在议会举行的一场十分艰难的选举中当选后，德国新总理及其政府面临一系列尤为严峻的挑战。这支新的团队将在经济危机、地缘政治变化、安全威胁以及极右翼势力崛起等困难的背景下上任。默茨表示，将尽一切努力重新赢得极右翼德国选择党现有选民的信任，同时承诺将迅速取得成果，以抵制极右翼势力的崛起，并重振欧洲的活力。此外，《费加罗报》报道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中国军队代表将出席并参与俄罗斯阅兵式的消息。5月9日星期五，俄罗斯将举行阅兵式，纪念二战战胜纳粹德国。预计将有29位外国领导人出席本次活动，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巴西总统卢拉。同时，来自中国和其他12个国家的军队也将参与阅兵。乌克兰强烈反对外国军队参与，基辅认为参与阅兵等同于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行为和战争罪行。乌克兰呼吁各国抵制俄罗斯的阅兵活动，特别点名了声称中立的国家，例如中国。 乌克兰外交部门发表声明，指控俄罗斯以胜利日为名举办阅兵，并邀请外国军事人员参加，旨在粉饰其战争罪行，并为其侵略行为辩护。基辅点名警告像中国一样的自称为中立的国家，参加俄罗斯的阅兵式将被视为是对侵略国的支持。乌克兰义正言辞地表示，任何外国军事人员参加这些仪式都是不可接受的，乌克兰将认为这是对战胜纳粹的记忆的侮辱，是对数百万与纳粹德国作战的乌克兰人的侮辱。《费加罗报》的另外一篇报道揭示了美国中情局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公开招募中国官员，提出获取机密信息的建议，引发北京强烈不满。周二，中国外交部强烈谴责了美国中情局的做法。外交部发言人林健面对媒体揭露中情局的做法纯属政治挑衅。他表示，长期以来，美国利用各种卑劣手段窃取机密，干涉他国内政，甚至颠覆他国政权。本次行为严重损害中国国家利益，中国予以坚决谴责。此外，中国还提到近期对涉嫌为美国从事间谍活动的人员进行打击，凸显了中美两国在情报与安全领域的对抗不断加剧。《费加罗报》指出，上个月中国当局宣布悬赏捉拿三名疑似美国国家安全局的间谍人员，称他们涉嫌对今年2月在中国举办的亚洲冬季运动会发动网络袭击。美国国家安全局是美国主要情报机构之一，专长于监听和网络间谍活动。另外，中国国家安全部曾在今年3月通报，一名中国前工程师因向外国情报机构提供机密信息而被判处死刑。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本台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晓涵主持的聚焦台海专栏节目。
大家好，欢迎收听聚焦台海。美国媒体外交政策近日刊登一篇由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齐维斯与沃特海姆联合执笔的文章，以特朗普应遏制台湾为题，警示台湾总统赖清德的言论将增加与中国开战的风险，并且台湾不应高估美国在任何总统领导下为其防务所做出的努力。文章分析，台湾如今有了一位对推动走向独立更强硬的总统赖清德，史无前例地将中国定为外国敌对势力，并积极打击中国对台湾的渗透。中国随后举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模拟对台湾港口和基础设施的封锁和打击。美国虽理所当然地谴责了中国的军事升级，但至今却忽视了赖清德总统更微妙的政治升级。特朗普政府应该在赖清德误认为华盛顿的被动态度是对他的认可，并将美国卷入一场灾难性的战争前对他加以控制。研究员齐维斯认为，赖清德总统将台湾定位为独立于中国的主权国家方面，比前任总统们都走得更远。但赖清德并没有提议台湾正式宣布独立，因为此举会越过北京最明确的红线，也不会得到台湾民众的支持。对于两岸关系情势升级，齐维斯表示，许多人认为中国胁迫台湾遭谴责是咎由自取，若也对台湾施压，那就有违常理。但是，除非台湾与中国双方都想办法缓和情势，否则两岸关系在持续走向危险升级的路途中是找不到一个合理的出路的。齐维斯在文章中最后呼吁，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尚未将焦点放在台湾问题上。虽然特朗普政府鼓励台湾加强国防，并让赖清德总统认为美国会是他有力的后盾，但台湾必须提防这样言之过早的结论。根据民调显示，只有不到1/3的美国人赞成为台湾开战。台湾在做决定时必须擦亮眼睛，不要以为美国会为台湾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然而，外交政策这篇文章措辞强烈，也引发了国内外学界两极的讨论。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表示，把目前台海的紧张局势升高的责任归咎于赖清德总统是一个命题上前提的错误。同样认为命题错误的还有前美国中情局反情报分析师与智库学者马提斯，他认为称中国为境外敌对势力并不代表赖清德总统走向独立，而且法律规范很明确，国安法中也没有称中国是外国。 不过旅美教授翁吕中则认为，这篇外交政策文章其实是对台湾社会，尤其是政治与媒体精英层的一记警钟。他表示，文章中并无完全否定台湾的防卫努力，而是针对政治语言与战略沟通提出警告，并在语言与政策推进上更谨慎，避免激起北京最激烈的反应。翁吕中指出，这种观点在当前台湾政治氛围中难以被公开讨论，若不是外籍学者提出，恐怕都会被贴上一定的标签。但在台湾同温层之外，美国政策圈内这样的说法却是理性主流。他也提到，文章的另一个讯息是，台湾已失去了内部制衡的力量，没有像马英九时期的民进党可反对亲中政策，也没有像蔡英文时期那样整审慎拿捏两岸红线。如今执政者在外交策略上高度主导，但核心团队对于美国政情乃至于国际政经的局势掌握能力是否能维持过去的水准呢？同时，英国媒体《经济学人》也在同一周以台湾恐成地缘风暴核心为题，作为全球杂志的封面。文章警示，一场关于台湾的超级大国对决可能比想象中更快到来，并且台湾极可能成为考验美国战略决心的引爆点。经济学人指出，美国对台战略模糊的政策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特朗普虽然声称会对中国采取极端关税报复，但实际上这类强硬的言辞往往缺乏军事和外交行动的实际支持。另外，台湾自身政治也陷于僵局。总统赖清德虽主张防止中国渗透，但国会由在野党控制，这样的僵局使台湾迟迟无法提高国防支出，减少对进口能源的依赖，或对危机做好准备。而赖清德总统打击中国渗透的努力则适得其反，反而扩大了民意的两极化。这两篇文章都在某种程度上提醒台湾别完全相信美国会为民主牺牲出兵协防台湾并参与军事冲突，而台湾内部分裂的问题也成为国际讨论焦点之一。翁吕中教授指出，台湾最大的问题不是军事弱，而是内部分裂。当台湾社会持续陷入对抗与表演政治，没有一套持续性的安全共识与危机准备机制，美中双方对台策略都只会更加的忽略台湾的利益。以上专题由台北特约记者陈小涵撰播，谢谢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5月7号星期三，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的专栏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安排的是杨梅主持的环保天地，欢迎您收听。
听众朋友，刚刚过去的5月6日是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世界哮喘日。1998年的12月，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的世界哮喘会议上，全球哮喘病防治倡议委员会以欧洲呼吸协会代表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开展世界哮喘日的活动，并且提出将每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二定为是世界哮喘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日子并不是每年的5月6日。哮喘是一种危害极大的慢性疾病，每当哮喘发作时，患者就会出现喘息、咳嗽、胸闷等症状，严重时还会出现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导致哮喘的原因，除了已知的遗传因素、环境污染之外，城市化的环境以及气候变化正在不断地加剧哮喘以及过敏等疾病的风险。那么为何农村的生活环境可以减低上述风险？气候变化又将如何影响上述疾病的出现？首先，如何推定城市化的生活模式加剧了哮喘病的风险？法国的克勒波诺尔的生物科学研究所拥有大型的有关环境流行病学与呼吸健康的数据库。该研究所的流行病学家瓦列黑·西霍女士就此表示，其实从全球的范围来看，哮喘病的增长日期不尽相同。从发达国家来看，上个世纪下半个世纪的增长率急剧攀升，而在发展中国家则是从21世纪初开始。 我们知道导致哮喘病的因素有多个方面，但是遗传因素并不足以解释哮喘病率急剧增长的现象，因为遗传因素往往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够发挥作用，因此可以断定环境因素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所谓环境因素，并不仅仅是由于环境污染导致哮喘病以及过敏性疾病的增加，而且也是由于原先对上述疾病构成抵抗性的环境的逐渐减少。多项科学研究显示，农村生长以及长大的孩子患哮喘病以及过敏性疾病的风险要低得多。确实，最近几年来发表的多项研究都显示了城市化环境可能造成幼儿免疫失调，导致患哮喘和过敏风险更高的可能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是2019年欧洲五个国家，奥地利、芬兰、德国、法国以及瑞士的科学家对1000名分别生活在农村以及城市的儿童的研究。这项研究显示，与生活在农村的儿童相比，城市儿童患哮喘、鼻炎和湿疹等过敏性疾病的风险更高。学者们的解释是，在农村生活会接触到更多的动物和微生物，增加身体的免疫能力，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不干不净，吃了不生病。此外，除了免疫能力之外，农村的空气污染一般低于城市，那么空气中污染微粒的浓度值应该低于多少才不至于引发哮喘等疾病？
Au niveau du seuil, en fait, on n'a pas
就最低限制的问题，全世界的科研文章均没有能够确定出一个可能导致疾病，尤其是哮喘病的最低空气污染值。研究指出的是，污染数值的增加与哮喘病发生的几率之间的正比关系。引发哮喘的三大空气污染源是 PM2.5、PM10 以及臭氧。臭氧属于间接污染源，因为它并不是直接被释放到大气中，而是来自氮氧化物。随着气候变化以及日照值的增加，人们受到臭氧污染的可能性将会不断的增加。除了臭氧污染的增加之外，气候变化还将如何影响哮喘病者的生活？这方面的研究尚且处于起步阶段，但是已经越来越多。总体来说，主要分为两个方面。首先是突发高温天气的频频出现，哮喘发作病人不得不去医院治疗的频率也不断升高。再就是森林大火以及暴雨也会导致哮喘病的发作，火灾会加剧空气污染，而暴雨则会将空气中的花粉碾碎，从而更容易地进入人体的呼吸道。此外，气候变化的另一大间接的作用是会延长花粉期，并且增加花粉的过敏源。听众朋友，以上的环保天地节目谈的是哮喘病与环境之间的关联。本次节目是由杨梅编播，要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要为您安排的就是每周三由安东尼主持的文化艺术专栏节目，欢迎您收听。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今天我们要向您介绍的是艺术家施琦和他的工作。艺术家施琦最近五年来在工作上越来越活跃，展览渐渐多起来了，工作室慢慢大起来了。最近的一次展览是在巴黎乔治五世大街上的知和空间的个展《须臾回折》。施琦的性格敏感却直率，工作上不跟风，不敢新潮流新主流。如果说写文章的人文如其人，那么施琦做的艺术和他的人很像。换句话说，施琦做的作品很有可能是信物，亦如其人般的信物。他在造物的过程中逐步发现自己的思路，渐渐搞清楚自己在关心什么。做得多了，思路的轮廓就越来越明显。通过反思， 对自身的理解，对自己的兴趣点的理解就越丰富，对自己和世界的关系也越明白。展览多起来了，看他的作品的观众一点一点多了起来，他的艺术信物有可能在观众那里发生思想的、心理的、审美的碰撞，从而在观众那里又衍生出新的思路。信物作为艺术品，也就成为酵母，让个体的艺术创造在多维的群体意识中成为一个契机、一个信号、一个凝聚符。我比较喜欢诗琪和他的工作，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他本人和他对待艺术工作的纯真和实在。当众多艺术品在唯利是图的管道里被利用、被再利用，成为游戏的道具的时候，从做艺术的原始乐趣出发，让艺术本分地为我们的个人生活服务、为我们的群体生活服务的工作，就成为作风意义上的珍惜的纯种和良种，是很地道的高级。请听诗琪访谈，今天播出第一部分。
我觉得我在做的过程当中，我没有考虑到说我要跟人家分享什么。我觉得首先我自己在做之前，我都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规划，只是我有一种创作的欲，怎么讲，就是创作的冲动也好，你说创作的欲望也好，我始终认为作为一个作者、创作者，这是最重要的。那但说具体你说要表达什么很清楚的一个内容或者是主题，我觉得也不见得我有这么清晰的规划，而是在制作的过程当中，这个想法是会逐渐清晰起来，一步一步清晰起来的。然后在中间的过程当中，咔，有时候就一个点可能就激发你说我就要往这个方向走。我认为经常是这个点是有一点点滞后的，然后随着这样的发展，慢慢的，我觉得中国话里说的这个笔笔生发，我认为是很合适的。就是随着你的一步一步的前进，然后它可以让这个思路打开，然后慢慢的把这个东西就形成。这是我的一个创作的一个过程。但是分享，至于说作品完成之后，我后来发现就是说，展览的优点，你知道，以前我不太展出，我也觉得没有什么好，是很私人的事情，我就是完全属于我个人的事情，我觉得分享不分享不是这么必须的吧，应该是这样。我觉得真正理解你作品的人，其实好像我听赵无极说也是非常有限的。那然后所以我并不太在乎这一点，而且我觉得也只有通过自己觉得这个作品真正的，我觉得它及格了，我才能够觉得 OK 可以拿出去。那这两年参加展览呢，我觉得给我的一个非常大的触动是什么，就是说，哎呀，我发现分享它远远超越了我自己个人的这个局限。比如说这一次的展览展出之后，那我就不间断的会收到反馈，短信的反馈，参观者会跟我说他从他进入展厅看到作品，让他回忆起了他生活的某个阶段的某一种经历。或者说有的人他就说我在你作品里面看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或者说引发他思考了什么什么什么。那这些东西我认为他是跟所有的人他自己本身的一个经验认知都是有关系的。那很幸运的是说，如果一件作品能够引发这样的思考或者联想， 那我对于创作者来讲，我已经觉得是莫大的荣幸，就是这样。
从刚才我听你讲的这个过程里边，我觉得你讲的你的创作是在做的过程里边，然后哎，一步一步更清晰，然后呢之后你觉得哎，这个可以确认了，这个可以了，你拿出去展览，展览就是一个分享的过程，那这个时候呢也是在一个偶然里边看到，哎，有的人他偶然可以有碰撞了，可以体会到你在创作过程里边比比生发出来的那一个感觉，那一个念头，所以在这里边你是看到他整个一个从制作到分享这个过程里边一个情绪或者思想的一个偶发偶遇，还是你在总体上你有一个方向？
总体上的方向我想肯定是在的，比如说这么多年一直在做这个事情，我觉得每一个个体我在想都一样，我们总有一条线是在背后的，强调或者不强调，它始终在那儿。我觉得也是我这几年自己不断的通过回头看自己的创作，然后再继续探索发现的这个事情。我也觉得我也尝试过不少的东西，但是终归我们有一个倾向，或者我们的一个喜好，或者是我们所关注的一个东西，那个它反反复复会回来，我觉得是这样。即使我不想它去思考这个东西，让它我觉得反反复复过一段时间，这个东西会重新涌现，然后可能在某一个阶段它不是这么明显，但其实你在做的事东西似乎跟它也并没有太多的联系，但是回过头来你再去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看，那它的之间的这条线就一直是在的。所以这个就像我做的这个日记系列，或者是说今年展出来的日记的延伸的他们的子子孙孙们啊，其实我觉得这根线就是这样，无论它的形式如何改变，我们通过各种形式角度去阐述这样一件事情，它最后它后面这个我作为我自己我所关注的或者我有兴趣的，他始终还是这样子，我觉得是这样。
那什么是你关注的？
我说不清楚，所以我觉得这个也说不清楚，是很具体。因为我不是这么理论的一个人，我觉得他像我，比如说在学生时代的时候，从那个我认为自己认为的第一件对我来讲是创作的作品是这个兵马俑，我去了西安。然后画过一批水墨的兵马俑，那这一批兵马俑对我来讲是让我激发了我这个水墨的这种创作欲望的一批作品，是一批就是采风之后的一个创作。首先这个兵马俑这个主题那个时候也没有多想，因为去了嘛，然后那我作为一个南方人从来也没去过自己这个浙江省以外的地方，也不对，我小时候去过南京，所以你看到兵马俑这些东西的时候，在年纪比较轻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被它震撼的，所以我画了一批这样的陶俑头像，然后这一批头像我是用这种水墨在深轩上去做的，然后也加了一些，比如说那时候比较流行的洗洁精啊盐啊这种添加的东西，然后要达到的效果就无非是说在一个具象你通过水墨的这种不确定性偶然性在摧毁它的这个 这个形象，具象形象。那我觉得跟兵马俑本身它作为一个遗产，这个历史遗产，然后它的在历史的几千年的这个风化，然后我们的记忆，物质本身的一种风化给它带来的这种时间的改变，所以始终有一个时间在里面，时间始终有一个变化在里面。那只是那个时候我并不清楚这些东西，但是我就是通过那样一种方法做了它，然后我自己喜欢那样的一个效果，但是我自己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就是喜欢，我就那么做了。
谢谢诗琪。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专题节目，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你收听的是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5月7号星期三。接下来为您播出本次节目的最后一个专栏节目，这是由倪楠主持的今日体育。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体育，我是倪楠。今天起来聚焦体育用品行业遭受特朗普关税冲击波。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尤其是针对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关税，对美国本土体育用品行业造成了巨大冲击波。在面临这些政策带来的成本压力时，许多公司被迫做出艰难的战略调整。加利福尼亚州运动鞋品牌斯凯奇便是一个典型的代表。日前，斯凯奇宣布以94亿美元的价格被私募股权基金3G 资金所收购，这一交易不仅标志着该公司未来发展的重大转型，也体现出了其应对贸易战和关税压力的战略决策，而斯凯奇将绝对不是一个个例。根据美国服装和鞋类协会的数据，约 97% 的美国市场鞋类产品依赖进口，这意味着大部分鞋类产品都将会受到特朗普关税政策的直接影响。尤其是越南和中国这两个主要的鞋类生产国，他们的产品面临的关税分别是 46% 和 145%。 越南是全球许多品牌运动鞋的主要生产地，斯凯奇也在该国有大量的生产设施，因此特朗普的关税政策直接导致了这些生产基地的成本激增，进而影响了整个供应链和定价策略。作为全球第三大运动鞋的品牌，斯凯奇的供应链和生产模式深受全球贸易政策的影响，特别是自特朗普政府启动关税大战以来，斯凯奇的股价出现了 28% 的大幅下跌，这一变化直接反映了该公司在关税压力下所面临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一局面，斯凯奇不得不在2025年财务预期当中做出了调整，撤回了原本预期的97亿至98亿美元的营收目标。该公司表示，关税上涨导致了生产成本的大幅上升，迫使其提高鞋类产品售价，而这无疑影响了消费者的购买力和品牌的市场竞争力。面对美国政府实施的关税政策，长期的市场不确定性可能会让公司在公开市场上没有办法有效实施战略。为了摆脱短期市场压力，斯凯奇决定选择私有化，通过与 3G 资金的收购交易，使公司能够更加专注于长期发展，而不必受到股市短期波动和投资者压力的干扰。斯凯奇选择退出股市转为私有化，这一决定是对特朗普关税政策直接影响下的战略回应。 3G 资金提出的收购价格为每股63美元，较斯凯奇股价的15天平均水平高出 30%。 此举意味着斯凯奇将从公开市场上退市，成为一家私营公司，由罗伯特·格林伯格等创始人继续领导。本次交易不仅使斯凯奇能够更加灵活地应对贸易战和关税压力，还能够帮助该公司避免短期市场波动的干扰。公司管理层认为，退市之后，斯凯奇将能够制定更加长远的战略，包括优化生产链、调整定价策略，并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更多的增长机会，尤其是在面对中国和越南这些重要生产基地的高关税压力时，斯凯奇可以在不受股东和分析师短期关注的情况下调整供应链和产品。 产品定价，以减轻关税带来的成本压力。斯凯奇并非唯一一家因关税政策而遭遇困境的公司。美国鞋类分销商和零售商协会代表了包括耐克、阿迪达斯等在内的76个鞋类品牌，这些品牌集体受到特朗普关税政策的严重影响。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尤其是对中国和越南的鞋类产品征收高关税，迫使这些公司不得不提高产品价格，加剧了美国中低收入家庭对鞋类产品购买的压力。此外，美国鞋类分销商和零售商协会还警告说，由于关税上涨，数万个就业岗位面临风险，美国鞋类行业的生存危机可能进一步加剧。根据该行业统计，鞋类产品的生产几乎全部依赖进口，这使得整个行业对于特朗普的贸易政策格外敏感。如何在未来调整供应链、优化定价策略以及开发新兴市场，将会是斯凯奇未来能否保持竞争力的关键所在。本次收购不仅是该公司的转型之举，也有可能成为其他面临类似困境的公司的一个参考样本。以上是今日体育，我们一起来关注了体育用品行业遭受特朗普关税冲击和应对措施。我是倪楠，感谢收听。听众朋友，这里是 AK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5月7号星期三，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也要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我们在节目的最后还是要播出我们的法语教学节目。本周播出的是法广制作的法语教学节目首饰箱的秘密 La Fête du Coffret 的第60课。听众朋友，在法语教学课之后，本次节目即将全部结束。我们在巴黎祝您平安愉快，下次节目再会。
L'affaire du coffret dernière
收场的一天终于到了，大家都待命行动。我们很好地藏在小卡车里，而且清楚地看到沙滩和小海湾那个 galant， 但是我看不到那家
Dest vous m'entendez Lucas Etienne
那家
Allez chin chin ma belle
Vous entendez derrière
Vous m'entendez aussi?
Très bien.
Bon, j'y vais.
我多么盼望大家明天都活着。
OK, j'ai le mot. À gauche, dans le rocher blanc. OK, je vois le coffret. J'y vais.
À gauche, dans le rocher blanc. 总而言之，在左边，正好在我们的小卡车下面。
Aïe, le soleil, mes yeux, c'est foutu.
糟糕，那家不舒服，因为他的眼睛。
Attention, il y a un homme sur la plage.
啊，一个男人，在沙滩上。
Lucas, restez là, Lucas.
我来了，我来了，那家。来了，左边。À gauche, à gauche. 啊，左边哪儿啊？那家。在这儿，哎，对，就是这儿，一个纸箱子。
Elle n'est pas seule, évidemment. Son amoureux est là.
Hein? Jean-Pierre.
Ne bouge pas. Tu es armé.
Jean-Pierre.
Viens, ma Nadia. Tout est pour toi.
Non.
Toi, reste là. Nadia est à moi. Ma princesse, vite.
Jean-Pierre, non.
Jean-Pierre, tu es fou.
Non, Jean-Pierre, non!
Laisse-moi, tu me fais mal!
Nadia!
Tu es fou, tu me fais mal!
Non, Jean-Pierre, non!
De la rue! Laisse tomber ton arme!
Nadia est à moi, gardez le coffret!、Oh!
Merci derrière! De la rue!C'est fini.
Nadia, ça va?
Ça va. Et Jean-Pierre? Ah, il est fou.
C'est fini. Chut, viens.
Lucas, vous êtes fou. Nadia, ma petite fille, ça va?
Bravo, Lucas. Tu as le coffret?
Tu as...收拾箱，
Le coffret. Voilà.
La bague.
Avec les initiales.
A-M-G-S.
Lucas, vous êtes terrible, hein? Mais bravo, fisto. Alors, vous allez rentrer chez vous?
Chez lui?
En Chine? Ah non, je vais rester en France, avec Nadia. Yuqi, je vais écrire un livre sur George Sand. Je vais écrire un livre sur ce qui est le plus important de ce livre. En même temps, je vais devenir mon livre de la France de la France.
La Fête du Coffret 首饰箱的秘密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制作，编剧 Katja Ingemann， 音乐 Iho Hondala， 导演 Jean-Pierre Chevillard 和 Anushka Nodahas。
再次收听您喜欢的节目或播客，请前往网站 rfi.fr 或下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应用程序，拼写是 rfi:pure:radio。
Les voix du monde.